因为现在已经是快要到逾越节以前了啊。这段圣经大家都是很熟了，而且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但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有一些是只有约翰福音才写的特详细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仔细的检查检查检查，然后再看看呢有哪一些福音的入手点啊。因为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你如果要带人家信主，最理想的状况还是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时间，那么这些慕道的人呐、寻道的人他就可以来，来了干什么呢？不要老跟他讲主题啊，不是说没有主题，而是说就带他查圣经，从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自己有一些预备好的这个入手点，那个入手点就是我们的主题，同时呢一次一次就可以敲掉他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第一个段落呢，刘玲啊，你帮忙帮到底，你今天把我们第一节念到17节。
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受了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着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又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倘若你们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洗，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好的，那这一段话呢，要是还没信主的人，他大概可能很少知道这段事情的典故啊。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要是自己能够把这里边呢再仔细的去摸索一遍呢，就有很多的帮助啊。我们在带他们查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千万不要贪快，你贪快像教会喜欢有个进度啊，我们一次查一下，这样查下去能够大家的收获真的是有限啊。你不如就是一次查一小段啊，不要赶时间，你也不见得一定要把每一个小段按着顺序插过去。总之呢，这个小段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仔细发掘的地方啊。首先就是我们基督徒来看，这是约翰后来他回头记的，这个记述呢又和这个马太福音那边呢什么什么是有些不一样啊。洗脚是不是只有这里记？是不是？那他这样记的时候呢，他又是后来追记的。那他这个记呢，我们从开头查约翰福音就说，这约翰福音是个带注解的福音， 那这里边有哪一些是显然是约翰的注解，而且他这个注解呢，就是就着他的了解，就着他的小道消息啊，把这个事情把这些话添进去的。我们先把那些话找出来，对吧？因为有的话很容易啊，彼得说什么，耶稣说什么，嗯，对不对？这很容易。然后耶稣做了什么也很容易，嗯，但中间插了一些话呢，是约翰自己写进去的，他不写没有人知道。嗯，先能找出几句来。这，哎呀，这明显是约翰的，或者主耶稣告诉他啊，或者他自己揣摩出来，他加进去的。能不能找出几句来？
括号里边的肯定是加进去的吧？
哎，括号里边的是，对，
历史证据。
还有哪里？
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我。
嗯，
这是耶稣的心思意念，对不对？哎，那你就没办法再去问了，是约翰大师兄，你怎么知道？嗯。但是他写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自己在跟我们讲一样啊，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问题。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啊？对。
哎呀，你怎么搞的？我也要说这个，他就
你要说你就快点说，你不要人家说了你就说，哎呀，我也要说。还有呢？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还有谁？还有什么？只剩下一点点了，人家还有第三节了，对不对？第三节也是不是耶稣讲的？是约翰告诉我们的。那他这些告诉我们的事情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色呢？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心里边的在想一些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是不是？你必须要先从这里边去，你才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做，以及这些事情更深刻的意义是什么。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些话挑出来。对，哎，那这个逾越节以前是吧？前面还有什么呢？就是讲到说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啊，对不对？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啊，这些都讲完以后，嗯，到了逾越节以前，那中间可能隔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总之，这天晚上是一个新的记载的开始。那这时候有哪些人在呢？那就是这十二个使徒了。他心里面知道，现在这个时刻很重要，对吧？哎哎，我们自己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时刻？嗯，那我们假如替耶稣想一想，他现在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是第一个他知道。
嗯，
第二个他体会到我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我最放不下的是谁呀？是眷属自己的人。他不是说他既爱门徒了，他既爱这个世界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决定我要离开你们之前，我要做一件叫做爱你们到底的事儿。哎，
嗯，
这个谁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做爱他们到底？你有没有这种爱到底的爱？嗯，这个词儿不错，可以写一首歌啊。什么叫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
说到底就是
到底是
不放弃嘛？这个
到底是不放弃，但是他离世他也不是要放弃啊，对吧？
啊，不是放弃，这是。为离也要让他们做孤儿寡妇啊，给一直在陪着他们，
一直要陪着他们。什么爱叫做到底的爱？什么爱叫做不到底的爱？不咋地的爱？
到底的爱，我理解应该就是责任。
哦，这个名字好美，责任。嗯、
有责任的爱，不是盲目的。
嗯
嗯，不是一时的，不是心血来潮的。就是稳稳的前行，然后就是无论对方怎么样，我就是对他负责，对他关心，我可以为他牺牲到底，就是我奉献出我所有的，不都给他。
那这个到底的爱，
嗯，
跟这个既爱跟旧爱、嗯、对吧？这里面是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嗯、就爱他们到底，这中间他是不是有一个啊，
有一个连词吗？
对对对，他中间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啊、还有没有一个什么动作在他的心里面
啊？
是你可以形容的，因为我们不太会说我对你有一个到底的爱，对吧？不太会这样讲、嗯、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都会说哎，他已经长大了。
嗯，是啊，我很局限的。
嗯，可是这个我是爱世间啊，神给我的儿女，那我要爱他到底，那这个时候 那个被爱的不一定晓得啊。可是这个爱的人，当他说我要爱他们到底的时候，或者像泰山讲的不放弃的爱，那就表示什么？你所说的，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
为他们付出一切，为我们。
对对对，但假如我们在人的观点来讲呢，就是说我付出了一切，却不能够保证他的结果。在主耶稣来讲，那他说他爱他们到底的时候，他就是你想不到，他都替你想好了。并且他真的就负你的责任，哈，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思想，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的。你怎么样爱一个人到底，那个人什么时候到底你也不知道，可是耶稣知道我们到底。耶稣不但是爱我们，而且他已经对于他这个爱呢，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承担我们一切的责任。那当然我们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切亏欠，我们在世界上所要遭遇的一切苦难，以及我们自己所可能有的一切软弱、一切过犯，都怎么样啊？
不测到底，
我们到底啊！哎呦，所以这句话是真好，对不对？我们不但是世间属他的人，而且是被他爱到底的人，对吧？我们这流行歌里面说爱你爱到怎么样我们是世间属他的人，并且被他爱到底。所谓爱到底，就是说你不可能逃出他的爱。这样讲好了，我们所以很喜欢讲说不肯放弃我的爱，对不对？最近几年很喜欢讲这个不离不弃，不离不弃。哎，这个不离不弃不是特别特别讲得好，但是还可以了啊。那你将他这样做一个做，当他这样做了决定啊，这个决定当然就神来讲，其实他不是有一个先后时间的顺序，他是来到世上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只是在这里他把他的心意进一步的写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在心里面这样啊，把这样一个就是到底的一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诶，他要做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假如圣经没有写，你是猜不着的，对不对？有谁会猜到说，哎，那你现在要离开他们了，你要爱他们到底，你要负他们责任负到底，那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而且这个到底呢，我觉得刚才这个吴静讲的这个负责任真的是很对的啊。他这个到底呢，你他的体现是什么？这就是底下所说的。那其实这个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叫做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对不对？啊，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只是呢，他还知道一件事情，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那这个知道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时候也是他很早就知道了，只是他现在要把这个知道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变成一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了我了，我都交给我了，我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件事情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显学，要显明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但直到如今这件事情是隐藏的啊，因为他有一个对头在那里，魔鬼要卖耶稣，耶稣知道这件事情，其实魔鬼并不真的知道这件事情，魔鬼不知道耶稣下一步要干什么。但是耶稣下一步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奇怪，这是一个慢动作，你看见没有？离席起来脱了衣服，这需要一点时间的，拿一条手巾束腰，这也不是说旁边有人递一条手巾给他，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怎么脱起衣服来了，对不对？逾越节以前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你哪一条说是啊，这个主祭司的人要起来脱了衣服？没有啊，摩西那时候没讲，就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的手巾，不知道哪弄来的。然后他脱了衣服，人家不知道他干什么，拿一条手巾束腰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大家看起来他像一个什么了？像个仆人了。随后把水倒在盆里，他其实他也就是自己把水倒在盆里。然后他要干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你也可以说，突然他开始洗门徒的脚，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也许你到一个大户人家，他是有一个仆人啊，这么脱了衣服，拿了手巾束在腰上，把水倒到盆里，刘弟兄一进来，他给你鞠躬哈腰，哎，嘿嘿嘿嘿嘿， 刘老师您好，你的脚进来给你洗洗洗洗，洗完了啊，小燕来了啊，小燕姐你好，给你洗洗。小燕，这水不换吗？就这么洗吗？哎呀，对不对？也许他们能够想到，可是当耶稣这样做，直到把水倒在盆里，直到他开始洗门徒脚的时候，门徒是不知道的，门徒是很惊讶的，是不是？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因为门徒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那这一件事情非得，而且还不但是洗脚啊，洗完了脚还拿自己所束的手巾给他擦干，需要一点时间的。然后再来第二个人，但这圣经就是没有讲，没讲什么换不换水，对吧？二个脚丫子当时都很脏的话，你看我这家的狗狗出去啊，四条腿沾了泥巴，哎呀，那盆水马上就脏了，嗯。这还是很有可能换水的。那门徒敢不敢讲话？不敢讲话，因为不知道他干什么。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征求门徒的同意。你有没有看见那个让门徒吃惊的地方？所以后来约翰写的时候，他不是直接记这件事情，他要把前面耶稣的心情，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要把它写出来。那无论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是主告诉他的呢，显然是相当准确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答案很可能在主耶稣跟彼得的对答里面，对不对？就是彼得就忍不住了，因为彼得不是第一个被洗的。他说哀悼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那你说他这个不是废话吗？前面写了约翰的脚，现在轮到你了。然后主耶稣知道彼得的心情，主耶稣就说了：“你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这个话跟爱他们到底有没有关系啊？你关系在哪儿呢？
当时他是不明白啊，什么叫到底，而且想都没想过能承受什么样的爱，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知道。嗯，然后对象对我这样做，这种信的比较浅的晚的呢，是慢慢的明白，还不是说是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今天还不全明白呢，真的是。
是啊，我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明白，然后哇，原来。
那他如果假如今天晚上吴静也在那里。就真的把你的脚丫子拿起来洗，你到这个庞贝古城去看就晓得了。庞贝古城的街道有个什么特色呢？它那个街像个大水沟一样，然后呢，街的中间呢，过街的地方它有好几个石头给你踩着过去。那街旁边呢，都有一些高起来的地方给你走路，晓不晓得为什么？晓不晓得为什么？
是为了洗脚吗？或者是
脏？
行啊，
脏。要让那个脏东西就留在底下，因为你想也知道了。所以一个人，你不管怎么样，嗯，你在那个时候街道里边，啊，从早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那个脚都是很脏。那主耶稣替你洗脚，说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你后来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明白？因为这洗脚这个事情是他设计出来的。洗脚这件事情不是说。爱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等于洗脚？不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想不出来的。那这个洗脚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被洗的人他的体会是什么东西？不要猜猜看，这个你非得摸索不行了，因为圣经没再给我们答案了，对不对？你只能假设自己那一天你的脚很脏，你是不是在跟随主？你是在跟随主，跟到了晚上，你现在是来参加逾越节的筵席了。对吧？结果脚脏不脏啊？脚脏。十二个门徒加主耶稣，这是突然主耶稣起来，那怎么办？什么意思？让你后来必明白，想起来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我在想，他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耶稣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被耶稣服侍了。
嗯、那当然，对，被耶稣服侍了、哦，对，嗯。你知道，一直到上个世纪，美国的浸信会里面有一支，它共有三个所谓的圣礼，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擘饼，还有一个就是洗脚。我知道国内的教会也有教会坚持要这样做，要洗脚的。那这个洗脚对我们的明白是什么？它的，哎，我们就讲很简单，就是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后来主耶稣是给彼得解释的，什么叫做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浑身就干净了。这个话到底怎么说？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我们得把它搞清楚，我们才能够带人家读这个福音，对不对？
我们那个胡姊妹她是这样的，我有时候说我洗了澡了，她说洗了澡了再洗个脚吧。
洗了澡，洗了脚才行，这合乎圣经的。
太爱干净了啊！我说我看了这个经文，我就想了，他是按照圣经来的，
所以他是乖乖听太太的话，没有错。
这个确实是一个这就是爱到底啊！爱到底的话，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呀、啊，而且的话，一直要做到爱到底，到底了就是那你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最后的
时刻
他就一起。而且的话，他为你做的这个事情不是有条件的，不是说好做的做，不好做的不做，脏的做啊，干净的做，脏的不做。我就觉得看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了，我们在美国这边呢，去看医生呢，我前天去，每一次的医生都把脚脱了，我看看，
哎，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你这个门徒如果是接受主对他的这个洗脚的话，那确实他心里边来说，那他的那真是很感动的，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他实质的意义是什么？跟这个爱你到底是有关系的。
九七年吧，我看那个韩国的那个总统，那个女总统不是摆的那个盆子，在街上跟他们洗脚啊。
哦。
因
为你得大概搞清楚了，你才知道说要不要替人家洗脚，对吧？因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 Jeffrey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说是不是脚是和世界接触的？因为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洗了就干净，不洗就不干净，对不对？你洗了澡，照说已经浑身干净了。对吧？但像刘弟兄讲，这胡姐妹爱干净，既然洗了澡是吧，再洗洗脚吧。因为你肯定，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跟门徒在一起，门徒的问题不大；他一离开门徒，门徒一定要出问题。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因为我们是跟一个看不见的耶稣来往，他又不是在我们中间作为一个这个保镖啊，什么事情他带你过关啊，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沾染，就是比你刚从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最干净，其实答案很容易答，就是你受洗出来最干净，对吧？回家跟太太一吵架又不干净。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一切的沾染，一切的亏欠，你跟世界所接触的是一点都不错了。所以 Jeffrey 这个用功还是很有长进的，那你这一些的接触，这一些又弄脏的地方，他把你洗掉，这是第一个意义。但是你同时你要知道是谁把你洗了，是谁把你洗了，是耶稣亲自把你洗的，亲自把你洗的。就你越是对不起他的时候呢，越是不在意，因为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他洗了犹大的脚没有？洗了没有？
洗了。
显然是洗了嘛，那个意思难道还不够清楚吗？犹大有没有机会回头啊？有，那当然我们已经在这说过，犹大之所以后来会去上吊吊死，因为他没想到这个后果是这样严重，他没有想到，那个可能不是他的本意，他的确是要卖耶稣，但是他是不是要耶稣死，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惨死，不见得是他的意思。那要是他的计划，他是打算，他仍然决定这样去卖耶稣，他就不会后来后悔了嘛，对不对？他可能还要卖多一点，30两还不够。但是总之，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魔鬼也已经把这个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耶稣洗不洗他的脚？洗。这里面除了包括赦免，除了包括爱，还包括好多东西，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爱。可是你说他犹大是不是属自己的人呢？这倒是一个问题了。耶稣亲自非常清楚的讲，你们是干净的，又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特别指着犹大讲，洗了你还不干净，哎，那责任在谁了？那你麻烦可大了，对不对？连耶稣都洗你洗不干净了，你看看，那他这个算不算世间属自己的人呢？那你说耶稣是不是爱他，是不是也爱他，这个问题比较讨厌一点，是不是？但是我们不必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他这样做的重点。我们也在耶稣心里面他怎么想犹大，我们也只能看到这个层面，你不能再推理下去，因为他主要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他主要讲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怎么样彼此洗脚啊？他为什么要洗脚？除了第一个 要他们干净，第二个是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有的教会要彼此洗脚，但是他这个榜样是不是真的要我们拿脚去洗，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的话，那他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想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需要去想的。哎，那 Jeffrey 你觉得现在答得这么好，是不是脚是和世界接触的？没错。那我们要彼此洗脚要怎么办呢？什么是彼此洗脚呢？现在温迪也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温迪的身边。
那个不知道，这个没有想到过。
你想，因为主耶稣讲做榜样，你们照去行，那怎么行呢？
不是用爱去洗他们。
那怎么洗？什么洗？他你要洗是因为他脏了，对不对？他沾染了，他接触了，被称为不干净的东西，但是有味儿。那你要去洗，你得知道洗什么啦，对吧？
他们的罪啊。
他们的罪，我不能把他洗了，耶稣洗了，那怎么个洗法呢？对不对？有的东西不容易洗掉啊，撞青了一块，发黑了，对不对？你肩膀上撞了，摔了个跤，发黑了，你怎么洗掉呢？洗不掉啦！你沾染了世界，你怎么帮他洗？什么叫做对我们彼此来说，什么是洗？所以刚才讲说那个跑到公园里面去替人家洗脚，对不对？最好笑就是那个罗马教的教皇，每年到这时候替人家洗脚，找一些街上的穷人来替他洗脚。他真是这样做法吗？如果不是这样做法，他又像我们这样说，又替我们做了榜样，那我们怎么洗呢？
是不是用那个主要是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的心来感动他？
哎，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可是彼此相爱不见得是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所谓洗，就是你爱了以后，它更干净了，对吧？这爱一定是在里边嘛，对吧？
这不是那个提醒指出然后彼此之间的那些个自己就是不能够当时不能够认识到的被蒙蔽的，
对，
但是呢兄弟姐妹看到了就帮我提出来，
对，
然后这就算是我们之间的彼此洗脚。但我常常被人洗，我知道，我非常的感动，
感谢主。那还有一个
感谢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一起走的时候，因为街上脏啊，你一个人走有时候你绕不过去，你知道吗？几个人走那个个子大力气大就把你拎过去了，免得你沾染了，这是一样的。不让你弄脏，跟弄脏了来洗，其实哪一个更好啊？当然是更不要弄脏嘛。你们怎么样彼此洗脚，对不对？像我们每天在一起聚会，其实也就是一种彼此洗脚，因为至少这个小时，对吧？现在忙得不得了，他没办法去打游戏，对吧？他儿子还玩，我不知道他玩不玩，没时间干别的了。可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主前学习，是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在一起？都叫做彼此洗脚，而不是真的拿盆水我来洗你，你来洗我。但是同时，这个洗脚中间还有一个讲究，什么样的洗脚是真真正正所谓爱的洗脚呢？是仆人洗脚，我们是以仆人的身份来为别的弟兄姐妹洗脚，是吧？而不是像这个胡姐妹跟刘弟兄讲，洗了咋么样？洗澡了，那洗个脚吧。他说给你发了一个命令，洗了脚再上脚。不是，你是以仆人的地位来，你是以仆人的心情、仆人的身份、仆人的位分，你自己束了手巾、脱了衣服、打了水来替人家洗脚。洗脚呢，就是因为它既然牵涉到干净，它就不是一个要求，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求我们教会里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跟我们同行，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里边至少有这三个层面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此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下什么，再复习一下，吴静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那个主耶稣为这个门徒洗脚呢，我们应当从这几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呢，就是主呢就让我们都干净了，来让我们每天呢都每天都要洗，与世界的这个污染呢受沾染的呢要脱离。然后呢，主呢就做了第二个呢，就主做了我们的榜样。这么的洗。我们更重要理解的是呢，这个洗脚的到底是什么？怎么叫才，现在来说就是说怎么叫才是我们彼此之间彼此洗脚。 就是主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呢，彼此细嚼呢，首先呢我们要有这个仆人的身份，用仆人的这个位分来为别人细嚼。对，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心里充满了爱，是充满了关心，而不是指责，不是指责，就是没有那样的，就是啊，仆人他一般是不可能去指责别人的，他就是。对，他就是像那个背肩负重的那个驴扶苦，
没错，没错，
所以是，哎，我刚刚
对，继续说，继续说的很好
啊。所以我刚才说呢，我是经常的被洗脚，其实呢就是我话音一落，蒙哥你就给总结了，我们的天天的聚会就是彼此洗脚。我对我感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像你说的，我就被架起来，然后就避免走那个污秽之地，那个脚呢就避免了很多的那个脏东西。
对
啊，那如果是自己的话呢，那就是心也瞎，眼也看不见，自己的话就不知道，还觉得这个地方啊挺好，这件事情挺美，但是不是，包括很多的认识，就是你比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对圣经读经的这一种原则，也是在我们的聚会中蒙哥教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中有神肯定的人物，有神所摆在这儿让我们去学习的人物，我们读他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要以世俗的观念、世俗的那个道德评判来加以这个指责、加以论断，因为我们真的一个是没有那个资格，再一个了，那就失去了读经的意义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说对我来说呢，这个洗脚的功用，但是整个的，就是很早就知道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但直到今天才明白洗脚，直到今天才明白。所以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
但你
非常感谢，
想过光是想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件事情在实行上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需要很有技巧的。就是弟兄姐妹彼此怎么洗脚，对不对？需要很有技巧，你很温柔的心，而且真的是我是众人的仆人的这种心，要不然你就是伤人，你就是在指责人。那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千万不可以忘记的，就是到底是谁在洗啊？是主爱世间，属他的 Jeffrey 他就爱他到底，他就会自己做仆人，他会亲自把你洗干净。不过他在洗的时候呢，他的有时候会借用一些弟兄姐妹，就好像是主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然后他说解开他，给他，让他叫他走，他那个事情交给弟兄姐妹。但那个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对吧？我们才讲的这个，这有的人他身上挂了一堆裹尸布，他觉得很神奇啊。在教会里面做律法师，他身上有很多的裹尸布，那这时候就麻烦。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是我们其实只是陪着主啊，主耶稣给我们一点点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那个弟兄姐妹究竟要把它怎么洗干净呢？其实是主在做，我们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啊，因为你就做你能做的。去勉强别人，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去替他，好像这个每一个小节你都要把它更正的照你的意思来，不是这样的洗脚啊，不是这样洗脚的。其实你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很良好的风气啊，这风气当然不是圣经中所做的字了啊，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有一些好的风气，比如说读经的风气啊，敬虔的风气啊，彼此相爱的风气啊，当然我讲这个字就大家知道什么意思，那个东西比较有用啊，有一种爱的屋子里满了膏的香气，那就很有用。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你要去，哎，看你这人有点问题，对吧？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有好几个聚会，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听到这样做法，我真的是毛骨悚然的。他们是怎么洗脚的，你知道吗？你来到我这个聚会，你需要跟我们的核心同工，跟我们带头的弟兄上6个月的课，不管你从哪来的，你才能够加入我们所谓的服侍。好可怕，好骄傲，你知道吗？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领受是最正确的啊。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你的领受是什么，你要来我们教会是不是？那你就来嘛。但你来的时候干什么？你先经过我们6月的门训，知道我们在讲一些什么啊？ 意思就是说这六个月中间你如果听了不满意呢，另请高明，可以的。好狠的，这个不是仆人。但我至少在跟我从前有关系之后，已经有两个教会开始，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一听我就害怕。
我是在想这个啊，就是说，其实从当然从正面的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当中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是有份的人。现如今我们是连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是有份的人。
对，
那我们当彼此洗脚，就是说当彼此做仆人，当彼此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嗯，但他从这里边他就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害怕。所谓与我无份这个话就很怕，因为他不是说我跟汪胜彼此中间有没有份，而是说彼得就与耶稣就无份了。那他这个所说的洗难道是今天晚上的洗脚吗？还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他所谓的洗，就是说我们信主其实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服侍，接受耶稣基督取了一个比我们这个罪人更卑微的地位，成为一个赎罪祭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应该是从这里来说的啊。因为彼得这个话，他这个话的意思是针对彼得的话，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就是说我怎么可能接受你这样的服侍呢？那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服侍，你就没有办法有份于我，或者说有份于我的救恩，因为这时候救恩都还没有成就啊，救恩还都没有成就。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汪胜说的是对的。我们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共同有份于什么呢？这个是彼得讲的最清楚，就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什么东西有份啊？青芳，哎，青芳，
神的性情。
哎呦，太好了，我们是共同有份于神的性情，对不对？嗯，所以大概这个是应该是他最中心的一个意义啊。啊，当然在说这件事情呢，往往不是你特别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看你有毛病，我特别跟你讲，不见得是这样啊。总之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到目前为止，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但是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啦，交通到这儿啦。小燕要不要带我们祷告？
丹尼兄，我再问一下，那你说那个时节说，凡洗过澡的人就要把脚一洗，那上面你说这个洗哈，我若不洗你就与你无分了，那这个洗应该不是说不洗脚就应该
是洗澡，
应该是洗澡，
那时候他们还没洗澡。
对但是这个洗澡，如果说那主耶稣的比如说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洗澡的时候应该所有的罪都洗清了。
对
那个也不会说我后来沾染世俗的罪，这个没洗呢，所以再额外再洗。
对这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当你把这个知识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在帮他洗脚，明白吧？对吧？因为很多人他说，那我今天受洗的时候，我的罪洗掉了，就是个傻瓜话。然后那我明天再犯了罪怎么办？那个就是在洗他的脚了。他这里所说的洗澡呢，显然是彼得还没有得到的。他这个话实在是就是彼得的问题来说，因为彼得说这个不对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怎么来这样的伺候我们？你永远不可以这样伺候我们。主耶稣的话是翻成再白话一点，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服侍，因为我来的是服侍你，怎么服侍？用我自己的生命来洗你们，用我的血来洗你们，那个叫做洗澡啊。但是这时候的门徒其实还没有洗澡，主耶稣只是事先把这个事情反过来，就算你们以后再跌倒，你看彼得马上就跌倒了，这时候洗过脚没有？洗了。那主耶稣是不是爱他？到底是主耶稣是不是挽回他？是。那不是到那个时候主耶稣才挽回他，这时候已经挽回他了。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是值得我们去想想的事情。想到最后你应该有一个体认，你应该有一个把握，就是庆芳会说，主啊，我是你在世间所爱属你的人，你已经爱我到底，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庆芳与基督的爱隔绝，是这个结论是正确的。